在城市的喧嚣与寂静之间，有一个声音穿越了无数个晨曦与黄昏，
那是追梦人的声音，是主持人那颗炙热的心在讲述属于自己的故事。
让我们一起聆听本台主持人的故事，追寻他们如何将平凡的梦想化为真实的舞台，激励自己不断追寻梦想的脚步。
欢迎收听追梦人 AM1300 电台主持人话筒背后的追梦故事。
他一个土生土长的东北汉子，从喜欢评书到喜欢电影配音，对声音艺术有着异于常人的兴趣。都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他在这个兴趣的引领下，在大学一年级考进了辽宁人民广播电台，成为了一名兼职节目主持人。大学毕业后正式进入了电台工作。1998年，他到深圳电视台开始做电视，与前中国男足主教练曾雪林一起解说了1998年法国世界杯以及甲 A 联赛、 NBA 直播等。之后他又进入了香港商报工作，自此三种传统媒体他都做过了。2001年，他到央视体育频道参与了2002年日韩世界杯的解说。2003年，他回到沈阳，重新回到了辽宁人民广播电台。2012年，获得全球华语广播节目创新大赛金奖，并多次获得辽宁省十佳栏目等奖项。昌星珠宝五味杂谈特别节目《追梦人》，本台节目主持人话筒背后的故事，有请本台著名节目主持人，跟我们一起追梦。
各位午安，欢迎锁定我们今天礼拜一五味杂谈特别节目《追梦人》的节目。我是江伟民。
大家好，我是吉祥。
今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本台著名节目主持人，也是中国大陆著名体育节目主持人李浩。李浩，欢迎您，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李浩哥，能听到我们讲话吗？
吉祥，
非常清楚，太好了。
是，
听众朋友大家好。
是，哇，你的声音啊一出来的话，我相信很多的听众朋友呢眼前啊为之一亮，因为毕竟大家都非常习惯或者熟悉中国大陆的这个体育节目主持人的这风格啊，短平快，讲话是特别特别的流畅，而且呢你们可能有的时候现在可能又加上了很多幽默的这样的词汇，把一个本来看似不是特别让人感觉特别起劲的一个体育解说啊，给把它变成一个诗情画意的一个解说啊。哎，李浩，我想请教一下，说刚才我们的片头啊有给你介绍，李浩呢他从小的时候呢就对评书感兴趣。
对，
哎，这是怎么回事啊？
从小呢，因为家里边那个时候的生活条件比较有限嘛，啊，这个恐怕那个时候在生活过的很低保啊，所以家里边能有一台这个收音机就已经是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了。
嗯哼，
那小时候那个时候的电台的节目也没有那么丰富多彩，恐怕每天的评书联播就是我们业余生活当中比较重要的一部分了。那像大家比较熟悉的刘兰芳讲的《岳飞传》啊，那个时候恐怕是获得了非常非常多的人的那种追捧收听，是吧？影响力也非常之大嘛。
嗯，哦，就是当时我那咱们一个是同龄人，对吧？那当时你说的刘兰芳啊，对，我从小的时候呢真的是打开收音机，对不对？那时候没有汽车嘛，基本上回到家里然后就可以听到刘兰芳他好像是岳飞传，是吧？
岳飞传，
岳飞传，他给我们大家讲。
由于岳飞呢，算是啊，当时定义叫民族英雄了。但是现在呢，你看他抗金其实是满清的，就是满族嘛，对吧？完颜那一支，所以呢，现在已经就是在现在的教科书上或者历史书，不把岳飞定义为民族英雄了。 啊，那你只有像戚继光这种反对倭寇的、抗击倭寇的才能叫民族英雄。但是刘兰芳的这一部岳飞传呢，应该说是契合了当时的那种社会的大背景。
嗯，
因为刚刚过去了文化大革命之后，很多的一些人被拨乱反正嘛，啊，心里边有那种就是终于是如释重负的感觉，我是一个忠臣，但是呢被诬陷了啊。说到
哦，
喂，鸟哥，
可能是信号啊，李浩有点真的是、能不能听到我们的声音？
我可以听到你们的声音。
哦、你这样啊，这个能不能在现场上给大家表演几个你自己比较熟悉的段子评书？啊，
这个我就只说一句吧。
好、
哦，因为呢，我学的是属于
嗯
原过程。对，这个原派的书啊、
哦、
所以呢
就是您是袁阔成的徒弟是吗？
准确的讲不能叫徒弟，因为老先生这一生呢从来不收徒、
哦、
他只收学生、
哦、
所以、
哦、OK
都是他的学生而不是徒弟啊。他这和其他的这些评书艺人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老先生别看
嗯
但是他的思维却非常的新。
OK 了解，那就请吧，袁阔成的学生。
这我还真没有什么准备啊。三国演义呢是袁阔成最让大家熟悉的一部作品啊。三国演义这篇就是说到就是当时的天下三分吧啊，从这个桃园结义开始。
好，
这样好不好？
是，
一会
儿，你这个没有太听清楚哈。但是您的意思是说，我们稍事休息广告之后，
对，我们
一个比较长的一个时间，你给我们一点哈。啊，好了，那这样哈，那谈到说刚才是评书这一块哈，那你小的时候呢，对配音上海译制厂的很多著名演员也是相当感兴趣。是这样吗？
是，是没错。应该说，他们也是引起我对这个人的声音这种兴趣啊，人声这种兴趣的，非常大的一个引领者了。因为小的时候没有什么文化生活，恰好呢，我父亲，
不行，那个我们进行到工商服务吧，伟明哥，我们用电话重新再连一下那个李浩哥。
好的，
我们进行到工商服务，马上回来。
各位继续回到由吉祥江伟民联合为大家主持的《昌兴珠宝五味杂谈》的节目现场。
是，
今天呢是本台，应该讲五味杂谈推出一个多月之久的一个特别节目，就是五味杂谈的《追梦人》。
是、
哎，那么这个节目呢，其实有一个副标题，就是本台。节目主持人话筒背后的追梦故事。
是的，
今天跟我们一起来追梦的是国内非常知名的体育节目主持人，也是本台著名的节目主持人，帅哥李浩。李浩刚才在上一节给我们大家介绍的呢，从小他就喜欢评书。
对，
我相信
师从袁阔成老先生。
哎，师从应该讲是对袁阔成老师是他的老师，而不是说拜徒师傅之间的关系。
师傅。
另外呢，他李浩从小啊就喜欢说，我们那个年代的那同龄人啊，还有一个记忆，比方说像佐罗，
哎，
像很多上海译制品的，像译制厂出品的，像追捕
啊，对，
很多那种老电影，那些应该讲是用他们非常具备特色的这样翻译出来的这种配置出来的这个声音啊，也是吸引了李浩的注意，而且呢引起了非常大的这种兴趣。
是，
那接下来啊，可能我们听众朋友啊，如果能够听到今天的追梦人的故事的这个听众朋友啊，
哎，
你们就来着了，
有福了，
有福了！你们可能呢，现场能听到李浩给我们带来的，应该讲是一个是评书，一个是电影译制厂配音的这个角色的声音。李浩，
您真是过奖了哈！这个1300的这个团队啊，是精英，全都是精英团队。那我呢，作为一个后学墨镜舔列其中，我实在是特别特别的惶恐。您刚才说我著名，我是非著名啊，一点都不著名。
客气了，
从小呢，由于这个我父亲他就是我们都是在一个大的国企嘛。 那我父亲正好是在工会工作，那这个国企里边的这个俱乐部就电影院是归工会管的，所以我小时候看电影呢相对来说是有这种方便条件的，
不花钱的，
不需要买票。对对对，而且那个时候小嘛，也没有什么其他的一些事儿做，所以演什么电影呢，演几遍我就会看几遍。慢慢的就从因为电影同一个电影看多了以后，慢慢的就从这个故事情节就转移到，哎，这个人说话怎么这么好听呢？就会兴趣转移到这儿来了。再从不同的电影当中对比出来，哎，上一部电影有这个声音，这部还有这个声音，
是。
再从电影后面的译制人员表当中一个一个的去对，哦，这个声音叫童自荣，那个声音叫秋月峰，是这样把它对出来的，没有任何人教我。
哦，完全是靠自己的领悟啊，这个其实很不容易。
对，其实呢，就是后来我和一些就是参加工作以后，我们都是搞声音的嘛，也有很多人对于声音非常感兴趣。和他们聊的时候呢，几乎很少有人对上一场的这些配音，说特别特别的喜欢的。我觉得我这个爱好算是比较小众吧。
但是上一场我虽然小时候看的不是很多，但是像李浩哥说的这个童自荣啊，他的声音我就是非常，他是一种非常年轻的那种声音，很非常亮。
对对对，就是他们每个人的声音都非常非常有特点。
有辨识度。
少林寺当中的李连杰主演的这个绝缘，就是李连杰，就是这个
童自荣配
的
音。
对
对
对，
还有。还有呢，就是他大家比较熟悉，刚才伟民兄也提到的佐罗。
对
啊，是吧？神秘的黄玫瑰，就是所有阿兰德龙主演的这些角色，基本都是由他来配的。另外还有像《CC 公主》里边那个少校，就是疯疯癫癫的那个少校，也是他配的。另外呢，像上亿，实在是有太多太多的非常优秀的演员了。好在呢，就是我后来用算是用工作的这种便利条件吧，只要还是健在的。基本上我都见过面了，
哇，
和他们，对，这我是非常非常的荣幸，因为这些老艺术家们也是在不断的凋零嘛。
没错，
像前几年苏秀他也故去了。苏秀是算是第一代的这个配音演员，他比如说像尼罗河上的惨案，他给那个黄色小说那个作家一个老太太哎，给他配音的是苏秀，对，包括《虎口脱险》这部电影，译制导演也是苏秀。
怪不得，
对，对对对，
是人才辈出。那我们听众朋友们已经洗耳恭听了，您给我们带来您的，一个是评书，一个是上海译制厂个别的一些优秀演员的配音的一些作品，请
啊，这样吧，上一场的这个呢，我只能是说学一学人家的这种语气和皮毛，就是照着人家的词儿说一遍，我跟人家简直差太远了，那不可同日而语啊。
太谦虚了，李哥，快来，我已经这个等不及了。
这个上一场有一部电影叫《虎口脱险》，
虎口脱险
很多人都有印象啊。
鸳鸯茶
里边呢，对，鸳鸯茶，对，您说的非常对。这里边呢，就是整部电影的第一句旁白的台词，
是，
这是盖文元他的声音。这个其实放在姓当中应该念葛了，叫葛文元啊。那他的这句台词，我就只说这一句台词啊。
好。
一架英国皇家空军轰炸机夜袭德国，这次的行动代号是鸳鸯茶。好，就这一句，
哇哇哇，我就一下把我带回到那个电影那个场景里面。
是是是，马上就听众或者观众在这个屏幕前的这个电视影的银幕前的这观众嘛，屏住呼吸，这句话一下子把大家带到那个场景，
是，
而且那个年代当中了。
对，
哇，太有感觉，
体感其实
是
不是我学的怎么样，学的像与不像，而是大家对于那一段日子，对于人家的这些配音的作品是有相当多的感情和这个经历在里边的。是人家的功劳，不是我的功劳。
是，好，那袁阔成老师了呢，他的作品，
那就是《三国演义》当中也是第一句，我只能是模仿一句哈。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传位至灵帝，也就是刘志期间呢， 外戚专权。啊，外戚是什么呀？啊，外戚就是皇后、皇太后的娘家人呗。我就学这一句了，
哎，我就忍俊不住了。
因为你知道，李哥，你知道那个，因为伟民哥他也算是一个评书，算是评书门下的嘛，是师承
也是对，算是
田连元的徒孙。
对，他的徒，我算徒，我学习师，我也不像李浩这么正式的拜师，
是
我只是拜师田连元的这个
徒弟之一
、嗯，我就这样，所以说呢，我直接没有师从这个田连元。但是你刚才讲这番话的时候，我进入什么感觉呢？就是说，想当年那个年代，
对，
大家的可能千家万户，我们使用的收音机，对不对？可能整个大街小巷都在同时播一个节目，那就是袁阔成老师在给我们大家讲的这个评书，哇！这刚才你那些感觉，哇，又回到了几十年前的那个少年儿童时代了，哇！真是简直太有感触了。
袁阔成老爷子呢，当年号称叫“净街王”啊，就是他的书，只要是在电台一播，那大街上就没有人了，都回听收音机。
对对对，
是
没错。那从小呢，对声音就特别如醉如痴的这样一个程度，甚至不惜可能身就是自己去拜师学艺，然后呢可能又亲身去就是等于说拜见了这些上海艺制厂的这些老演员们，刚才您的声音一出来的时候马上把我们带到那个年代，但是从这个对声音的感受的时候呢，可能就对你引发出来说对声音当中的背后故事，或者自己能不能从事和声音有关的这样的工作，
是
产生了联想，于是你就在大学期间考入了辽宁人民广播电台。
是，其实伟民兄，我们也算是一个单位的嘛，
是没错，都是辽宁台的。
哎，而且呢，您也是算是我的这个兄长了。所以您也是我的前辈啊，整个辽宁这一块呢，应该说在就是它比较早嘛，从历史渊源上来说，除了当年在延安的这个新华电台成立的是最早之外，那其次就是东北了嘛，因为东北相对来说解放的比较早，1948年就解放了嘛，当年呢这个地方叫做东北放纵局，是张作霖他建的啊，那我们后来刚开始参加工作的时候，这个地方啊，这个工作环境还是那时候张作霖留下的呢，现在都已经变成这个声音博物馆了，那个地方那可真是老房子嘛，就是老房子着起来是没得救的，这是钱钟书说的啊，老头子恋爱就像老房子着火着起来是没得救的，也是就是属于高危的这么一个环境吧，所以就是碰一点火星就着。那在这个我当时进入到这个环境当中，我是特别激动的，因为像比如说聪明的一休啊，就是在这个我们的这个工作环境里边配的。对，
我了解。
还有像这个田连元您说的啊，您是田连元的再传弟子了，
是，
那就是田连元当年在录这个他的一些评书的时候，杨家将啊什么这些也是在这儿录的。对，还有像这个王刚当年录的夜幕下的哈尔滨，哎，也是在这个录音间里边录的。
哇，
所以就是所有这些作品啊，就是基本上我们可以听到的一些资料，绝大多数都是来自于辽宁人民广播电台。那我当时在大学一年级下半年的时候，我一听到说，哎，这儿可以招聘，有一个考试，那我就非常激动。当时我就记得，我借了一个同学的自行车，那这自行车除了铃铛不响，剩下哪儿都响啊。然后我就骑到了这个光荣街10号，就是辽宁电台的门口这个地方嘛。我站在马路对面，我就看到里边有人在来来回回的走啊。我就想，如果说我能在这儿工作一天，我死都乐意啊！
哎呦，
就是那种感觉了。后来当第一次我的声音从这个台塔传出来，全省都能够听见，我真的是莫名的兴奋，那种兴奋劲儿，恐怕伟民兄您是一定能体会得到的。
没错，没错。
但是我有个问题，李浩哥，你不是播音主持专业，对不对？
对，我是土八路。
这等于是一个非用自己的爱好就能进入了一个专业的媒体来工作，这是更难得，其实。
对，
我是一个理科生啊，我是学电气自动化的。
哎呦，
后来呢，我还是更加喜欢这些 可能是从小接受的家庭的这些教育吧，心里边呢就是对于艺术的这些东西是比较向往的，所以后来就扔下了理科去从事了文科的这个行业。
哎呦，那刚才你讲到的说你原来是一个理工男，这是很难让人想象，通常好像我们做广播的大部分的做媒体的，对，都是什么新闻系毕业，
对，
但是即便是可能是其他科系毕业的话呢，也都是比方中文系，比方哲学系，都是一些文科，对不对？你比方说吉祥就是文科生嘛，
对，我是纯文，
对，纯文，但你是一个理科生，居然对文字的发音，对文字的讲述，哇，这么大的感兴趣。其实啊，这一段时间李浩给我们的一些启示呢，对家长应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警醒。
哎呀，
就是你的孩子呢，他可能擅长某一行业，但是其实他有其他方面他非常注重的这些才艺，
是，
其实真的不能忽视。如果忽视的话呢，
我觉得我觉得就是理科生做文科生的一些工作呢，其实也有它的优势。比如说理科生擅长逻辑思维，一些推理啊什么这些东西，它会相对来说比较严谨一些。用理科生的思维去看待、发现、分析一些问题，然后用文科生的这种方式把它表达出来，我觉得对于我来说还是比较受益的。
是没错。那你刚才谈到了呢，就是理科生他有足够的优势去占领呢，本来是大部分被文科生所称霸的这些新闻报道行业。那之后可能李浩又进入了，比方说啊，像深圳呐、像广东，像南方进军。那应该讲他可能就在这里面啊，就发生了相当多可能会影响李浩自己一生职业生涯的一些故事。那么稍事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呢，再请李浩跟我们一起追梦，讲述他话筒背后的故事。不要走开，广告之后见。今天跟我们一起追梦的是中国国内著名的体育节目主持人，也是本台著名的主持人之一，李浩。那李浩刚才在前面讲述自己话筒背后的故事啊，谈到了从小的兴趣跟爱好，结果呢引发他最后从事了这个和语言有关的这样的一个职业。
对，
当然了，他自己他也介绍过啊，98年的时候他等于说他开始向南进行发展，因为在可能东北这块这个鱼池太小了，养不了这条大鱼了。那这又是怎么回事？
伟民兄啊，其实我想说的是，刚才您在广告之前说了一个说人生的故事啊，其实对于我来说更加确切的讲不是故事，而是事故。
怎么讲？
因为那个时候呢非常简单，现在想说起来也没什么好脸红的了，因为失恋啊，所以呢就有点心灰意冷啊，就走了吧，
就离开这个伤心地了，就去南方。
对对对对然后到了这个深圳电视台的体育频道啊，当时呢他们也是面向全国去招聘一个主持人啊，然后不小心吧啊就把我给选中了。但后来就正好是赶上98年的法国世界杯，还有后来的什么甲 A 联赛呀、NBA 的这些比赛啊，直播了就是几百场的比赛吧。
这是在深圳当地的电视台
啊？对，深圳电视台的体育频道。
哎呦，你看啊，刚才李浩所这个阐述的相当多的他的故事啊，当然他自己讲的事故啊，就是可能人生的情场当中可能失意了，但是没想到他职场是顺风得意啊。
是，
但是我看到或者听到你所陈述的和你个人的简历，其实呢我也自己有一些同感。为什么呢？小的时候你看啊，你师从袁阔成，
对，
我和田连元还有点渊源，
有渊源。
第二呢，你是当时在读书的时候是考上了辽宁电台做兼职主持人。
对，
我当时在读研究生的时候呢，我是考到沈阳台的兼职体育节目主持人。
对，但都不是专业，都不
是专业，都业余的，
都是业余。
98年你上深圳，我95年上深圳，但是你进到的是体育部，当时还是不是杨主任在哪儿？不管他了哈，我当时到深圳其实就想进体育部
哦，
电视台进体育部。
那也是深圳电视台吗？
电视台。但是没想到呢，他非常欣赏我的是新闻部，他把我留下做早间节目。 结果体育节目没进体育组，我没进去。
是，
你看是不是有相似的地方？
这你们的渊源太深了，
对不对？而且你小时候对这个什么佐罗什么的特别的感兴趣，这种发声，对不对？
哎，
我给你模仿一下啊！
哎，来，
就当时呢，佐罗是在这个佐罗啊，在一个钟楼上，跟对方敌人格斗，
哎，
结果呢，突然不慎，就是失落一下掉到阁楼的下面了。
嗯，
说这个时候敌人就非常啊，我赢了，
哎，
结果呢，佐罗又露头了，
嗯，
又站在了阁楼上，
是，
他说了一句，还有口气，
哎呦，哎，这很像伟明哥，
法兰西。法兰西万岁！
哎，
你看，
像
所以说，你看咱们讲就讲，越讲越近，然后最后呢，可能我不太清楚什么原因。
失散多年的兄弟，
伟明兄啊，
一个是
刚才您说的这些，给我的信心很大
啊。
您看哈，就前边这些，我们的经历很相似，应该说我是就像是踩着您踩出来的这个脚印儿往前一步一步的走一样。那我也希望，此后的日子我也能像您一样，成为一个成功和著名的。绝对没问题，
李哥，因为你看，真的是从无论是从沈阳到深圳，又从深圳再到别回国别的其他地方，再到美国来，真的是一模一样啊，对不对？
是没错。那我们还想替这个听众朋友们了解一下，说体育转播的这国内一些近况，比方说，因为在国内呢，和我们国外啊，包括我们130电台的节目主持人确实不太一样。
当然，
我们这边呢，因为确确实实可以讲说是少数民族，
对，
所以从资金的分配上啊，
嗯，
从这个人员的组成方面啊，都就国内啊，应该讲相差甚远。
是，
那你能不能介绍说，在国内做一些体育比赛，比方说你跟曾雪林教练曾经在一起做一些主持体育的，比方说 NBA 的这个什么世界杯的比赛。啊，包括像国内的甲 A 联赛等等，那这些情况的话，能不能稍稍的给我们介绍一下，有没有值得你就是说可能珍重一生的事情，应该在赛场上发生的？
嗯，先告诉一下曾雪林是谁呢？
对，曾雪林，
曾雪林是当年中国男足的主教练之一了。
哎呦，哦，
对啊，他老爷子也已经在几年前也坐骨了啊。
嗯，
他是出生在南阳地区的，但他是客家人。但是他当年就是带着中国男足在1960年、1970年那个时候冲击世界杯啦什么的，成绩也是就差一步之遥啊。
嗯，
号称当年他手下的那些就是队员们是天赋最高的，但是非常遗憾啊，不管是运气、实力什么，都是差一些，差一步到罗马。
嗯，
那那个时候和曾雪林老爷子，因为他一个人嘛，老伴儿已经走了，所以他也没什么事儿啊，就也受我们电视台的邀请到这儿来担任这个解说嘉宾，从他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啊，其实不仅仅是赛场上的。是他怎么对这场球输啊赢啊怎么样去看待，怎么样判断，怎么样评论，这些我觉得反倒是在技术这个技的层面上了，更多的是他做人的一些坦坦荡荡，他的一些为人处事怎么样能够行得正走得端啊，给了我非常非常大的一些影响。
嗯，
那就是私下里边呢，就是除了在工作之余，私下里边接触的也蛮多的。有的时候他也会，比如说我们在一起吃饭的时候，他也会给我很多的建议。在人家面前，人家算是我爷爷辈儿了，那教导我什么呢？把一些人生经验教给我，那肯定都是非常宝贵的经验嘛。那后来到这个中央电视台的体育频道，其实也获益良多。像您刚才提到的，就是说当时转播02年世界杯，应该算是比较大阵仗的了。
对，没错，
中国出现了吗？那一年，
对，而且呢，还是在中央电视台的体育频道，因为你大家也都知道，世界杯的转播权是只有中央电视台独家买断了嘛，其他台是不可以直播的嘛。
嗯，
所以那个时候呢，算是见了大阵仗了，不过也非常非常的紧张。当时我记得体育部的主任还是马国立呢，在六月那个时候都是世界杯都是夏季嘛，正好赶上6月4号的时候啊，大家都知道这一天是多么的敏感，
比较敏感。
那他呢？对，然后马国立从早到晚就是盯在这个转播间，他是靠着一个柱子在那儿溜溜，就是坐了一天一动不动啊，就是盯着，就怕画面上出现任何意想不到的一些 其他突发的状况。
OK。
啊，
哦，了解了解，就是等于说2002年的世界杯，就是等于说是我们中国第一次冲出亚洲走向世界的第一次，唯一一次，哎，到近期又可能又可能没有望了，没有希望。那么那一次其实受到全中国包括政府包括14亿球迷的极大的关注，
对
对不对？我们也称为叫所谓的日韩世界杯，什么七粒被进球，
嗯，
然后自己零战绩，所以说等于说这一次啊，受到了可以讲说是巨大的这个国际，就是最先进的足球国家的就是球队的一个洗，就算是洗礼了。
哎，
等于说，所以说有人说啊，从那之后的时候，中国干脆啊就不还不如不进去。但是你从那个时候呢，其实就开始参与了就是央视的转播。那能不能跟我们讲述说，在转播的球赛的过程，比方说你应该做哪些比较具体的准备，而且你需要做哪些事情，需要跟我们听众朋友，比方说观众朋友进行介绍呢？给我们介绍一下。
是这样，我必须得说，因为在那儿呢，那我的业务能力更是排不上了，所以呢，人家在前台解说的是黄健翔、刘建宏，他们这些人，他们是被派到了韩国或者是日本在前方解说。
OK，
那后边呢，人家这个演播室出镜的还有沈冰，我记得在开准备会的时候，沈冰。这个大美女当时就坐在我的右边，但是我对她，我原来没有看过她的节目，我并不认识。开会结束以后，我问我说：“那是谁呀？这么漂亮呢？白衣胜雪的。”人说：“这是沈冰，你不知道吗？”对，那就是我呢，只不过是负责一些啊，比如说编辑的工作，还有其他采访的工作。我记得很清楚的就是当时于根伟，他是他是这个天津队的队长嘛。当时他这个前十字韧带有伤，到比利时去疗伤。然后在世界杯开赛之前，他才回到国内。当时到这个首都机场去接所有采访这些就是去采访啊，这些是我做的。那么除了采访之外，就是编辑做这些工作啊。当然后来也有一些配音。当我的声音从中央一套的这个新闻当中，体育新闻十分钟嘛，从那里边传出来的时候，我也是像第一次听到自己声音从辽宁的这个彩电塔发射出来一样，就无比的兴奋，
非常自豪。
是没错，从90年代末，然后呢，他的声音从辽宁彩色电塔当中发射，覆盖全辽宁的听众朋友们。那么在2000年初，他的声音呢又直接跳到了央视五频道，覆盖了整个14亿的听众和观众。哇，这简直一步一步在逐渐在提升自己。那么我们接下来可能要采访来到美国之后有哪些经历，而且展望未来还有哪些期许。不要走开，广告之后再请李浩慢慢到来。李浩啊，我想请教一下，在中国大陆的辉煌我们不必再谈了，是什么原因迫使你又来到美国，是何时？那在这边你个人感觉说你经历过哪些坎坷，有哪些值得骄傲的地方？
是这样，在2012年的时候呢，一不小心得了一个全球华语广播栏目的这个创新大赛的金奖一等奖。
哇，好厉害
啊！那然后呢，真的是很不小心，我这还是托人家袁国成老爷子的福啊。我讲的是一个职场三国这么一个小节目，就是用《三国演义》当中截取出来某一个片段，
是
然后从这个故事当中抽取出来一个道理，能够映射到现在职场生活当中，我们可能长点小心眼儿、小知识，这样的一个小节目，对，
了解，
然后呢，就一不小心就符合了一些条件，然后就到了洛杉矶，在这边呢，我觉得我现在的目标就是能够把每个星期三晚上9点到10点这个小节目有理有据，能够把它做得好一点，或者说再好一点，能够和各位精英的兄长们做的节目能够差不多，水平别太拉胯啊。然后呢，把这个小节目做好，我相信一步一步的，就应该能够有一个好的未来吧。
这个李哥你是太谦虚了，因为像伟明哥这种是精英，像我这种的话我都是完全的后辈，我要多跟你们学习才行。
是没错，
所以说现在李哥你的节目是每个礼拜三晚上的9点到10点。
对，还是有理有据。其实这个节目从2018年开始做啊，
对，
对，做了差不多3年多的时间，中间有一些其他的情况就中断了。那你现在呢，已经是重新把它又续起来了啊。未来呢，也不排除说拓展一下其他的一些节目类型，因为本人呢，我喜欢历史，喜欢历史当中的一些道理、一些故事吧。
是。
历史就是故事嘛，而且中国人还是特别重视历史的。但是我觉得有一点，就是中国人最不擅长从历史当中去吸取总结教训。
对，
哎，只是去总结经验，说哎，人家是怎么当时是成功的，占着便宜的，哎，幻想自己有一天可以像人家那样冲锋陷阵呐、啊，或者是上马杀敌啊等等。
嗯，
但是从来中华民族不太擅长于从历史当中总结曾经摔过的跟头是为什么摔的，那现在我避免要再去摔跟头才对吗？
对，
嗯，没错，是的，非常同意这观点。刚才他李浩所讲到的呢，我突然有想到有一个网上是这么讲的一个名言，
嗯，
就是中国的古代的帝王，就是各个王朝的兴盛衰落，
哎，
就是对上一个王朝的简单重复。
哦，对，
是不是？
真的是，
你上 A 王朝好了，我 B 王朝呢，我觉得你可能是统治的有点太过压榨了，
嗯，
我就开始奋起反抗，把你推翻了。
对，
推翻之后还完全所有的封建帝制全部按部就班的按照 A 王朝所排设所统治的这些这个制度啊，
嗯，
这些管理办法等等，甚至法律，而且这简单几千年都是如此，就是好像很难像，比方说像我们欧洲谈到了，哎，人家法国大革命突然间就整个结束了封建的统治，你和你之前我马上建立起所谓的共和制
不一样了，
哎，这一点讲得非常有道理。
中国呢，其实这个时间真的不短了，像您说的这样，
嗯，
从应该说2000多年了，从秦始皇统一中国，对吧？一直到现在，
嗯，
已经2000多年，我们在原地的打转转，不同就是这一个模式重复了很多很多很多遍，那难道现在还是没够吗？
嗯
啊，还是想要在原地打转转吗？
嗯，
由此我就想到，就是有一部电影叫做《建国大业》啊，想必可能很多人也都看过。当年
全明星出演
这个，
嗯，
哎，问这个毛泽东啊，那时候还没进到北京城呢，在这个西柏坡问毛泽东说怎么办呢？啊，这个以前怎么走出这个历史周期率啊？毛泽东的大手一挥说：“我们找到了办法，那就是民主。”
哦，
嗯，啊，那现在大家回过头来看看70多年见证以来，每个人心里边都会有不同的一些感受喽。
对
啊，反正我觉得呢，就是我们中华民族应该有多学一些历史，多关心一些历史，而不是只是简单的把它当成一个故事去听。
是
是。
那所以李浩哥，你周三晚上的有理有据也是讲一些历史故事吗？还是像之前有什么一些案件呐，啊，什么一些主要是什么内容呢？
都有啦，都有啦。像前几期呢，主要是讲，比如说像古代一些文人墨客他们的一些，就是我们可能从语文课本或者历史课本当中知道，说，哎，李白这个名字，孟浩然这个名字，
是
至于说他背后他这一生还有什么犄角旮旯我们不太注意到的一些故事啊，
嗯，
哎，我讲的是那些不太为人熟知的故事。
嗯，那李浩从小的时候对语言非常非常的感兴趣，那么之后呢又拜著名的评书家啊为师，之后呢又一路就是本来是一个理工男，
哎，对，
就开始一路开始做广播做电视，甚至呢过去学的是理科，结果呢和体育又结缘了，那么这一路走来应该有十几年左右的时间，在这么长的这个你的自己的职业生涯当中啊，有没有什么启示就给一些我们收音机旁听众朋友，比方说作为家长，他对孩子可能也将来想从事广播电视行业的这些家长们有些什么建言呢？
由于时间所限哈，我就简短说一下。
是，
我觉得做这一行其中的酸甜苦辣只有自己知道，就像郭德纲说的，说相声很简单，就是两个人在说话嘛，说话谁不会，但问题是人家郭德纲说话大伙儿就能去买票看，我在那儿说话人家就是起哄人转身就走了，对吧？是这样的，就是说话和说话也不一样。那么我觉得如果要是非得用一句话来总结，就是请大家记住这样一句话吧， 就是《红楼梦》当中的一幅在大观园的这个对联，上联是世事洞明皆学问，下联是人情练达即文章。啊，世界上这些事情把它弄明白了都有道理在里边的啊，它都是有学问的。人情练达即文章，就是能够把人情弄得特别和谐什么的，这个比写一篇好的文章还难呢。啊，我比较喜欢这副对联啊，就是什么事情多留心多研究多分析。
嗯，了解，这句话我觉得是做一个点睛之句，结束我们今天的采访。那么刚才啊，李浩把他自己的一个非常精彩的故事呢讲述给我们听了。那我们在节目最后啊，我自己在网上查的一句话，我觉得非常适合在今天的采访结束之后啊送给李浩。
哎，
他是这么说的，在这个嘈杂的世界里，您的声音如一股清流，带来真实、希望和力量。每一次的播报不仅是信息的传达，更是一种责任和使命。好，感谢李浩今天跟我们一起追梦，也感谢收音机旁所有的听众朋友收听。那么五味杂谈明天空中再见，拜拜。
谢谢伟民，谢谢吉祥，再见，
拜拜拜拜。